感谢主，我们继续在以弗所书里面一起来思考。今天读这一段，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是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按照顺序读以弗所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会产生三个很突出的印象。第一个印象，这一段经文跟前面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非常实际，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开始落实到这个婚姻、家庭、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接下读会讲到儿女和父母的关系，然后讲到这些在工作场合这些奴隶和主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每个人我们都会遇到的，跟之前以弗所书的那个所讲的内容是不一样了。前面是比较超越的。从以弗所书一开始讲了天上的、属灵的一切这种神耶稣基督里面听起来是有一点抽象。但是呢，实际直接把我们的眼界提升到天上，好像那个飞机飞到很高的一个高处，让我们借着神的眼光去看看我们的得救，看我们的永恒，看我们的救恩。那现在我们读到今天接下来的经文以后呢，这个飞机不光是在天上飞了，不是在天上转了这个飞机要落地了，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是保罗每封书信里面都具有的特点。他不只是讲一些宏观的、超越的、属灵的事情，他要把这些属灵的真理要落实到我们生活的实际，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教会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每一天这个柴米油盐，这些好像很琐碎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这一段是讲这个夫妻的关系，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大部分是在婚姻家庭当中，有一些呢可能不在这种的夫妻的关系当中，但这个也同样是适用的。因为这里面所讲的属灵的原则，与人相处建立那种爱彼此接纳彼此顺从的关系呢，可以适用到各种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并且在这里他讲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单单是在讲婚姻，所以到最后他讲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夫妻的关系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对基督的一个顺从。所以我们从宏观上来看，以弗所书里面很看重这个合一的主题，从第一章就把我们提到天上，看到一个永恒当中神的心意是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被造之物，有形的无形看得见，将来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的，这是在第一章就讲到。然后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在地上神救赎了一批人成了教会，这批人是神从这个世界中招出来的，然后借着十字架使他们合为一群，外邦人、犹太人，所有的人得救，借着耶稣基督灭了神人与人之间的冤仇，灭了这个神与人之间的阻隔，搭起了桥，让我们成为一群，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群体。那我们教会的合一的见证，是神要在地上首先彰显的，我们这一群人像是初熟的果子，先让这个世界看到一个 demo， 看到一个样品，将来永恒当中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地上有一个样品，你们看看，就是在教会里这一批人，不同的来源、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但是他们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成为合一的一群，哇，这是神所看重的。然后今天我们读的就是讲到夫妻的合一了，婚姻中的合一。所以天上地下的合一在第一章就讲了，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怎么今天能够尝到这个味道呢？是在教会里，这是第二章，有提到的，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这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里讲的两下不是神和人的两下，这里讲的两下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本来是合不在一起的， 他们吃的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他们献祭的规矩都不一样，拜的神也不一样啊。现在以前这个外邦人是不认识真神的，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归到神的面前啊，跟传统中的这个犹太人借着耶稣基督同样的啊，这两批人合在一起，灭了他们中间的阻隔，这里叫冤仇啊，归为一体。然后两下合在一起之后呢，再与神和好，成为合一的在地上的一个 demo， 一个样品啊。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夫妻之间的合一啊。在第31节讲，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之男人啊，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从天上讲到地上的教会，再讲到非常实际的啊，我们都生活在其中的家庭夫妻的关系。在所有的关系当中，他首先讲到夫妻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圣经里让我们看到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啊，在地上最能够彰显基督与教会、神与人之间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很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在我们走入这个信仰啊，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突破，不断去调整的这样一种的观念。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很被看重的，对不对？我们很强调这个孝道啊，那这是对的啊。圣经当中也讲到这个要孝敬父母啊，这是对的啊。但是在神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哈，有一个能够代表神与人之间那种相爱，那种从很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能够走到一起哈，基督要救赎教会，而且基督把教会带入到他的里面成为一体哈，成为他的身体哈，这种的关系呢只有借着婚姻来表达。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甚至兄弟的关系都比夫妻的关系都好像都靠前啊。兄弟叫手足，妻子叫什么？叫衣服哈。所以这种思想观念是这个是糟粕哈，带来很多很不符合这个神心意的一些的东西哈。我们要注意哈，把这些东西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思想当中把它排除。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这么看重夫妻的关系？因为在上帝的创造当中，神是借着夫妻二人要合为一体啊，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种一体的关系，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两个人呢，从两个家庭来，不一样的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最后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关系哈，我们一生出来首先的关系就是跟我们父母的关系。但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啊，父母的关系，母亲怀胎孩子本来是跟母亲是一体的，一体要变成两体啊，要分出来，这个孩子要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成熟。做父母很大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孩子培养出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能够独立建立他自己家庭的一个独立的存在啊。所以这个父母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是这样，从一体的慢慢走上两体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夫妻的关系是两体的怎么样，最终要走向合一的关系。那这是要代表神在创造当中就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把婚姻早早的放在那里，就是要预示将来基督来哈，借着他来救赎我们，然后把我们变成他的身体中的一部分哈，合为一体，进入到永恒当中哈。所以这是婚姻非常被看重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会感觉哈，这个讲的非常的实际，现在落实到婚姻夫妻的关系了。第二个，我们读这一段的一个印象，就是他讲的很直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哦，没有什么含糊的，你说你读不懂那就不应该了哈。这段话没有人读不懂的哈，这些字你都能够读懂，而且这个命令是很直接没有含糊的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啊？自己的丈夫啊，然后呢像什么，像顺服主一样去顺服他。 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果我们把这一段仔细去读，真的是读明白，就想象当初第一次哈，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坐在底下，听他们教会的这个领袖宣读保罗这句话的时候，无论是底下做妻子的还是做丈夫的，会有很强烈的第三个感受，就是这可能吗？这句话真的能够行出来吗？你看看啊，如果我们把保罗的意思读懂的话，他的第一个意思啊，妻子顺从丈夫，不仅要顺，而且要服啊。中文这个翻译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英文它只读出一个意思，你要仔细去体会啊 ，submission 啊，这个 sub 是一个低下的意思，服下的意思啊，服在别人底下，代表着这种谦卑的意思哈。顺是代表外在的行为啊，你让我这样去做，我可以了，红灯一亮我就停了，对不对？这是行为上的顺，这是顺所代表的。但那个服就不一样了啊，你真的要服，这个法官判下案子了。你不顺也不行，对不对？这法官的判决哈，但你心里服不服呢？不一定服，所以我要上诉。你看，在场上踢球，法官判你违规了啊，你必须要顺从啊，不顺从，那法这个裁判要进一步的判罚你了哈。你顺，你要照着他所讲的去做了，但是心里不一定服啊。所以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顺服，不仅要顺哦，不仅是说哦，我听你的了。啊，你做了这个决定，我要照着去做了哈，啊，但是心里面还耿耿于怀，还在那里啊，这是圣经对我们这个顺服的一个全面的要求，不光是行为的层面，也是心里面要有这样一种的福气啊。你再去读哈，他不光是要顺，不仅是要服，而且要敬重啊，这是。33节最后一段讲的哈，特别讲完这个妻子，讲丈夫，讲完丈夫以后，后面又加了一句，特别说你们做妻子的敬重自己的丈夫，这就更进一步了哈。不光是行为上的顺从，不光是这个心里的服气，而且是一种态度上的尊重哦，而且代表着一种的主动的一种配合，主动把自己放在他的权柄之下，听从他的带领，愿意的与他去配合。有的时候我们去明白，有的时候不一定明白啊，但是我愿意这态度上哈，能够表现出一种对对方的一种的尊敬啊，这是这里所讲的哈。保罗代表神向教会的做妻子的所宣告的哈，这样神在婚姻当中，夫妻关系当中，他对妻子的要求是这样。再有啊，不光是顺，不光是要服，不仅要敬重，而且是怎么凡事，哇，这个更高更高了啊、哦！这个妻子有妻子的长处，丈夫有丈夫的长处哈。但是做妻子的要在凡事上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这样做呢，就如同顺服主一样。我不知道了啊，当时坐在以弗所教会底下哈坐着的这些的妻子们。他们的心情听了这句话，他们会怎么样去想？这是说出来的，还有没有说出来的，对不对？没有说出来，就是说你不要等，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你丈夫比你聪明的时候，你才去顺服他。不是说你的丈夫在所有的事情讲的都有道理，说服了你，你觉得有道理，你才去顺，你才去服，你才去尊重，你才去在凡事上与他配合，而且配合到一个程度，就像配合主一样的去做。做妻子的会不会讲你保罗是不是在有一点歧视啊？歧视我们做姊妹的啊？保罗这样讲话是不是有点过时了？今天我们的人听起来，哇，2000年前适合当时的文化，今天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所强调的男女的平权平等啊，这样讲话是不是对姊妹的歧视呢？保罗是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他不了解妻子的苦衷，不了解妻子的难处，会不会觉得说啊，你都不知道我的丈夫是怎样的，他是怎样做事的，你这样讲话是不是不能够体贴我们的处境？会不会我们也这样想呢？ 丈夫听了这段话也会有类似的想法。你想想看，第一句，保罗告诉这丈夫的做什么？你们要爱妻子，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到为他去死的地步。哇，这当头一棒啊，做丈夫的，对不对？我们能做到吗？这可能吗？爱我的妻子，我娶了她，决定与她共度一生。我们可以一起白头偕老，可以互相的照顾，但你要让我为他去死，我不知道哪个做丈夫的哈，在结婚的开始就想到这一点，就是我娶她，我要爱她，爱到一个地步，要爱到为她舍命、为她去死的地步，真的吗？想过吗？真的是在这样的决定之下哈，带着为她去死的这种的爱去娶她的吗？还有啊，我们做丈夫的一个责任呢，基督爱教会，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水去洗这个教会，借着这个真理的道啊，让他洗到一个地步啊，美丽到一个地步哈，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瑕疵，成为没有这个一点皱纹都没有哈，然后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哎，这个爱是可以改变教会的，这个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污秽的生命变成圣洁的生命。有瑕疵的生命变成没有瑕疵的生命。如果我们用这种的爱啊，保罗讲完说基督这样爱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们做丈夫的也当照样去爱我们的妻子。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爱，使我们的妻子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充满荣耀。我们可以做到吗？我只知道太太会一天天变老啊！我们既然有这样神奇的能力啊，借着基督的这种爱，可以使我的妻子一天一天变得越来越美丽啊！这是神对丈夫的要求哦。啊，还有嘞，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两人要成为一体啊！两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要再做一次手术吗？要把这个妻子再变成肋骨再放回去吗？成为一体吗？就像尼哥底母问的，我都老了怎么还会能够重生再回去一次？显然他不是在讲这个 physical 这个身体上的事情。我们做丈夫的会不会去想说，保罗你又没有结过婚，你就是一个一生为主去守独身的一个弟兄哈，你能够体贴我们做丈夫的难处吗？他怎么能够知道？所以这里面这些的很实际、很直接又很难做到的这些的话语，带着一种的权柄，大家能感受到吗？保罗不是跟我们商量啊，保罗是没有说做妻子的，你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我跟你讲这些话作为你的建议好不好？他没有跟我们做丈夫的说，哦，你看看这样的方法，你努力一下可不可以？没有，他是一个带有权柄的口吻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当这样爱你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保罗他话语中的权柄不是出于他的学问，他很有学问，但他讲话不是靠着他那个资格啊，他是一个婚姻专家啊，他可以去 counsel 别人，去辅导别人，不是，他也不是凭着他的经验，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结过婚，他不了解做丈夫实际的经历会是怎样的，他也不真更不能够了解做妻子在婚姻当中的苦衷。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是基督的使徒，因为他所讲的话，他知道这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神那个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了婚姻家庭，创造了你我的那位主，是他在讲话，他设计的婚姻，他创造的婚姻，他知道婚姻里面怎样去做才能够达到那个完美，才能达到那个和谐，才能达到神当初创造这个婚姻所要达到的那个使命，达到那个目的。他是带着这样一个权柄来对我们讲话。这也是为什么哈，保罗之前他不是先讲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之前他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上周讲的，你必须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下 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我们再复习一下哈，不是你自己在坐在那个宝座上，不是这个神给你做仆人，你需要的时候把他叫过来啊。你如果这样去做的话，那是一个叫属肉体的基督徒，生活在这种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状态，你还是自己试图在你的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教养儿女、夫妻相处啊的所有事情，你还想坐在那宝座上，照着你自己的想法去做主的话，生活中的各样的事情就像这个灰点点一样，是没有办法有序的，是没有办法能够避免那些的矛盾冲突的。直到有一天你被圣灵所充满了，什么意思呢？你自己主动的下来，让圣灵来掌权，让基督坐在你的生命的宝座上，让你来听从他所吩咐的，照着他所吩咐的那些的原则、那些真理去行，让他去做主。只有这样的人，只有被圣灵所充满的妻子，才能够照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从心里去顺服、配合、尊重，而且真的是像顺服主一样的去做。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丈夫，才有这种的能力去爱自己的妻子，甚至爱到舍己的地步。而且大家注意哈，在22节之前的21节讲的是什么？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灵充满，我们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会有诗歌、诗章、颂词、灵歌，这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说，我们常常的在凡事上认出主的作为，常常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我们的父神。然后这里就讲了啊，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就带着一个敬畏、存敬畏基督的心，可以怎么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接下来讲的妻子顺从丈夫，儿女要顺从父母，在工作场合这个奴隶要顺服他的主人，都是对21节的进一步的阐释，可以说是21节这种彼此顺服，在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在工作场合的这个关系当中的具体的落实和应用。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这种的能力，他知道他是有主的人，所以他的大前提是敬畏基督，存着这种敬畏基督的心，然后去彼此顺服。那在家庭当中的表现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大家停下来哈，稍微琢磨一下这个敬畏基督，为什么顺服，彼此顺服不光是一个彼此之间的问题，还把主引进来呢？能够活出彼此顺服的这种状态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基督在他们当中。这些能够彼此顺服的人，他首先是对基督的一种的敬畏。我在仔细琢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觉哈，因为敬畏这个词哈，这个NIV 翻译成 reverence 啊，那有些英文的版本就直接翻译成 fear， 就是惧怕的意思。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两个很主要的驱动力驱使着我们去做事，一个是贪婪，一个是惧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那个很强的那个驱动力是出于对某种事情的惧怕哦，现在天气变了哈，这几天很冷哈，大家这个我们有一些从北方来的人哈，可能有人会说，你们北方来的人可能不怕冷吧？其实不是啊，越是从北方来，越是在冷的地方的人越怕冷哈。我们这个天气稍微一变化，我们早早的就把厚衣服都穿上哈，因为我们在寒冷的地方，我们吃过冷的苦头，我们真的是哈，零下20度、零下30度那种天气走出来哈，我们知道冷是什么滋味哈。所以我们很怕冷的哈，这个冷怕冷怕热，这种怕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事。我们怕病毒，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天一冷了，哇，这个病毒啊，这个新冠的流行的季节出来，他就不敢出门了，他会要躲避一些的人多的地方哈。所以这个怕有的时候是我们一种很强的一种的驱动力，来决定我们 做哪些事情，不做哪些事情。当我们惧怕别人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怕这件事，我们很怕别人不承认我们的价值的时候，当我们很怕说我们被别人贬低，让别人瞧不起的时候，这个激发我们内在一种很强的一种相争的那种的心态，是不是？为什么做妻子的非要跟丈夫去争？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争的说我的意见能够站得住，让他来听我的？其实背后是出于一种的担心，一种的忧虑，甚至是一种的惧怕，怕我这个作为妻子，作为人的这种价值不被承认，不被认可。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哈，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们能够彼此顺服的时候，一定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大家知道吗？要驱赶这所有其他的惧怕，用什么来代替呢？用什么力量来驱赶呢？就是敬畏上帝。用一种怕，用一种对上帝的一种健康的怕，我们中文翻译成敬畏，英文就直接就是 fear， 就是惧怕的意思。当然我们惧怕神或者是敬畏神，我们知道他是审判官呢，他掌管一切啊，他知道一切啊。除了这种心态之后，背后呢，这种惧怕不是让我们驱离神，不是说我怕，我们通常怕一件东西我们会离他远远的哈，不愿意去跟他接触。但是对神的一种的敬畏，不是说我们要远离神，而是这种的惧怕，这种健康的一种的 fear， 更加的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种的敬畏，对神的一种的敬畏，可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人生当中其他的惧怕、担心和忧虑。耶稣讲说，你们不要怕那些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要怕就当怕那个既要能杀我们的身体又能灭我们灵魂的那一位，就是主自己哦，对不对？当我们对神有种敬畏，当我们知道神是那一位公义又怜悯又慈爱又有威严的那一位，谁把他当作我们生命中的主宰来相信、来投靠、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别的了。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挂虑，有这样的担心，有这样的惧怕，但是我们可以活出一种一无挂虑的、一无惧怕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让平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掌权的一种的状态。怎么能做到？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对着神的一种的信靠、一种的敬畏，把你一切的忧虑、你想要的、你所担心的，你都可以对神讲，把你想要的告诉神。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当你这样的以基督为主、以基督来做你生命当中唯一掌权、值得你去敬畏、值得你去惧怕的那一位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这种不要去与人相争了，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能够活出那种神所期待当中的那一种的顺服。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这样去顺服的，不光是做妻子对丈夫的顺从，不光是儿女对父母的听从，不光是我们做公民的对政府的一个顺从，还是在工作场合你去配合你的老板去做事，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但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既然神把我放在这个权柄之下，我对他的敬尊敬，我对他的顺从，上帝的一种的顺从是对上帝的信靠顺从，对上帝服侍的一种的表现，表现在我在家里顺从我的丈夫，顺从我的老板，顺从这个政府的规定。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怀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的顺从。那这一段里面讲到做丈夫该做的哈，讲到做妻子当做的哈，我们先从做丈夫当做的讲起啊。因为你看一看这一段话12节的经文哈，八句半是讲做丈夫该做的哈，三句半是讲妻子的哈。从篇幅上来讲，讲给丈夫的话比较多一些哈。再有，为什么我们先从做丈夫的开始哈？因为基督也是这样哈，基督爱教会，他是主动的哈，他是先来到地上来爱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同样的， 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做丈夫的起到关键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先来学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我们要想能够活出这样一种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的爱，我们必须明白，心中必须有，并且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一种爱。在创立世界之初，基督就已跟教会、跟这个天父已经讲定了，他要在基督里面来拣选你我。这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被造之前，基督他的爱就已经确定了。当日期到的时候，他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自己成了一个婴孩，为的是要来救赎我们。他离开天上的荣耀，离开天上的那样一种完全圣洁、完全的荣耀的宝座，来到这样一个污秽、充满黑暗、充满罪恶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救赎我们。丈夫要有这样一种心态，去爱我们自己的妻子。基督用他的爱来唤醒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当时的人一开始都没有认出他是来救赎我们的。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已经定义要爱了这些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甚至还依然做罪人的这一群的人。他来呵护我们，来引导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啊。当我们眼睛还没有被打开，还是蒙蔽的时候，他就已经来爱我们了。丈夫要用这种爱去爱自己的妻子，而且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时候，门徒跟着耶稣在那个湖上行船的时候，黑暗当中主不在，看不到主，行船又难，风暴又起，马上就要这个翻船了，他们很惧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告诉他们，是我，不要怕，哪怕你看不到我，我也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们。前两天我正好看到这个这里讲就是做丈夫的，正如基督爱教会，后面再讲一次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爱到舍己的地步，爱到一个好像是无微不至的一种的状态。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在黑暗当中，在他们门徒的眼睛看不到主的时候，主的眼目依然在他们身上。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图，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段的对话，当然是一种虚拟的对话。一个人在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你要带我进入那样一种的危险的那种的水的里面大水泛滥的情况你把我带到这样一种患难当中，为什么主的回答是说，因为你的敌人他们不会游泳很有意思我们以为是一种危险，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我们以为是一种艰难，实际上上帝对我们信心的一种的提炼。我们不会沉沦在这个大水当中的，我们不会这个被大水所淹没的，因为有一个主在与我们在。爱妻子，爱到舍己的地步。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师母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那个潘霍华所写的那一首诗歌，一切美善的力量，或者叫所有美善的力量。其实我们今天唱的这个版本呢，是被中国的基督徒改过的。北京的受逼迫的教会，西安教会，他们的牧者聚在一起，根据潘霍华的这首诗歌，改成了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歌词。我们改了一个名字，叫天赋美善的力量。潘霍华在他人生最后那一段时间，被纳粹逼迫关在监牢当中，他在监牢里面写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解释他的信仰，解释他的盼望。在那个监牢当中最黑暗、最无望、最痛苦的当中，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因为他是有盼望的人，他也希望他所爱的人跟他一起，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的盼望、把他的信心放在那一个永不改变、眼目从没有离开他的那位主的身上。所以当我 体会到说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同样的，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他们面临着逼迫，面临着难处，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因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关在监牢里面，真的是在黑暗当中。我真的是觉得只有他们这一批人才配来改这首诗歌，才配，才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深深的生命当中的体会，因为他真的是能够体会当初潘霍华写这首诗歌的那种的心情。他们也借着这种改编的诗歌，把他们的处境，这种黑暗的处境当中，对上帝的盼望，对上帝的信实，对上帝的不离不弃，哪怕是环境当中有逼迫，有艰难，有监狱监牢之灾，他们也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他们呢。上帝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他们，在那个最黑暗的当中，要彰显上帝更深的作为，要让他们体会到上帝更深切的一种的爱。弟兄们，神的吩咐是要让我们用这样一种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的。如果你不被神的灵所充满，如果神的灵没有把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做丈夫的能够活出这样一种的爱。爱妻子，要让她越来越美丽。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花了一段的篇幅跟我们讲的哈，我们通常是呀，这个看到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我们去追求啊，她很可爱，我们娶了她为妻啊。那在这个婚姻当中哈，一天一天两个人一起来变老哈，这是我们自然的过程。但是在神的启示当中，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当中，有一种爱的力量是可以被使被爱的对象越来越漂亮的，越来越圣洁的哈，这是在。这个基督救赎了教会之后，教会走成圣的道路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孩子，女孩子为什么漂亮啊？因为她恋爱了啊。恋爱中的女孩子是最漂亮的女孩子，因为她被爱了啊。爱有这样一种的能力，爱有这样一种的带出的果效，是使被爱的人啊，他的生命当中得到满足，让他生命的这种潜质得到释放啊，让他的生命的那种的活泼，那种的丰盛，那种美丽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所讲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之后呢，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耶稣基督就是用这种立约的爱啊，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基督才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哇这么好，基督这个很羡慕跑下来救赎我们，完全不是这样的。基督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污秽的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不可爱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与他为敌的人。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教会不可爱，在这些人不可爱的情况下，基督决定定义用一种立约的爱。他立定了这个心志，借着他的拣选，借着他恩典，让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而且基督一旦爱我们就怎么样，爱到底。他没有放弃。而且这种爱是怎么样？永不失败的爱。基督知道，这种爱一旦进到人的生命当中，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使人从不圣洁、污秽变成圣洁，使人从原来的那种罪恶、那种在罪中打滚的状态，愿意能够脱离啊这种罪的捆绑、罪的权势，成为圣洁，毫无玷污哦，毫无这个皱纹哦。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后面就接了一句哈，我们做丈夫的要照样，照什么样？就照这个样啊，用你的爱去浇灌你妻子的生命。爱是最好的营养品，爱是最好的化妆品。我们应该照着主的吩咐哈，学习主的爱， 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学着用这样一种的爱去爱自己的妻子，好好的珍惜我们身边这样一个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配偶。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一样。这段话哈，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啊。保养顾惜啊，这两个词呢是很有意思的啊。NIV 翻译成是 feed and care， 给他吃饱，然后去保护他，关怀他。那实际上原来这个词是有更丰富的意思，不光是给他吃饱的意思， feed 这个意思啊，有这个 nourish 啊，这个 nourish 和这个 feed 就不大一样了啊。 nourish 把一切的营养，一切他需要的生命中的需要去供应给他，这是 nourish 啊。这个顾惜呢应该翻译成 cherish 啊，这是比较老的版本的英文啊用词啊。这个 cherish 不光只是一个 care 啊这样一个简单，这个 cherish 里面有一个珍爱、珍惜、珍藏，好像你家里有一个宝贝啊，你要把它造一个柜子哈，做成玻璃门，把它藏在里面，不要让它灰尘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哈，会沾染，会破坏到它。是让这样一种供应、顾惜、珍爱，把它当宝贝一样，丈夫要用这样一种的态度，这样一种的行为去对待自己的妻子，这是神对我们做丈夫的吩咐。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再次强调，不仅是爱妻子为他舍命，不仅是让他越来越充满生命的那种的丰富和荣耀，而且爱他就像爱自己身子一样，最后还有啊，爱妻子要与他成为一体。夫妻本来是一体的，亚当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的。因为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是让亚当先沉睡，给他打了一个这个很深的一个麻醉剂，让他深深的这个沉睡了。然后上帝做了一个手术，把他的肋骨取出来，用这个肋骨造出了夏娃。当亚当醒过来，看到神所为他所预备的这个配偶是从他身体里面被造的这一位夏娃的时候，他对这个夏娃的称赞是怎么讲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他没有描述他的这个外表的美丽，他的这个健康，他的外表的这些的描述，而是从关系上，他认识到这样一种夫妻的这个一体的关系哈，是从我骨中所产生的，肉中所产生，这种亲密的关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的美好啊，这是亚当对夏娃的这个称赞。所以最美的啊，夫妻的关系是从两体变为一体啊。在婚姻关系当中，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人，他们可以借着婚姻的关系啊，借着神在其中恩典的作为，两个有独立的个性，有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判断的人，两个人最后能够成为像一个人一样，这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设下的旨意，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最后要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真是天上和地上的区别。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夫妻两个人个性不合，我们两个很多东西做的都不一样，想的也不一样哈，这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的话，让我们来思考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天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本来是在地上，一个是完全圣洁，一个是充满污秽的，一个是造物的主宰，一个是被造的对象，这两方面怎么能够合在一起？然而，基督用他的爱来救赎我们，用他的恩典浇灌，用他的话语不断的洁净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地上，一个本来是污秽，一个是圣洁，一个是造物，一个被造的，竟然能够最后成为一体。这是神要在我们每一个 婚姻夫妻的关系当中要成就的事情。难吗？不仅是难，而且是 impossible。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教会之外，在救赎之外的婚姻都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当中，他们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要有婚姻。婚姻达到的目的不光只是在婚姻当中夫妻的互相的成全，互相的陪伴享受一个美满和谐的一个婚姻，这不是婚姻最终的目的。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作为，是要彰显那个福音的大能，是要彰显那个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绝无可能要成就的事情，要在两个人之间最终能够得以成就，这是婚姻最高的使命。所以真正能够活出那个婚姻的那种的完美和谐，彰显那个荣耀的，只有在基督徒认识人的当中，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所吩咐的话语，能够活出的那一种婚姻的样式，才是真正的神所定义要完成的成就的那一种的。做丈夫的我们在其中承担关键的使命。我们再回来讲一讲顺服这件事情。在婚姻当中保罗说我们要成就极大的奥秘是基督与教会的这样一种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很重要的是这种的顺服的关系无论是妻子对丈夫，儿女对父母，还是这个雇工奴隶对他们主人的顺从。注意保罗讲的顺序都是先讲妻子再讲丈夫，先讲儿女再讲父母，先讲那个奴隶仆人再讲他们的主人。因为这一段的重点大家记得从21节下来是讲到彼此顺服，顺服是贯穿这一段的主题。什么是顺服？为什么顺服如此的重要只要我们生活在世上，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话题什么是真正的顺服？顺服是人主动的，是一种选择，是我们主动选择把我们放在那个权柄之下接受他的保护呵护和他权柄的引导与带领。这是这里讲这个顺服的这种意思不光是这个在军队当中士兵要顺服他们的官长做尉官的要顺服校官，校官要顺服他的将军，将军要顺服这个司令这个是 submission， 这个顺服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因为不是因为他比你更聪明，不是因为他比你更能干，而是他在那个 position， 他在那个位置上。如果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了顺服人破坏了这样一种的架构，在社会，在家庭，在这个教会，在各种的关系当中，如果人不能够顺服神所设定这些权柄的架构，就会带来混乱。如果人看到那个红绿灯，看到了这种的这个规则却不愿意去遵行，那很快就带来一些混乱。在球场上，如果这些打球的人不听这个裁判的这个权柄的话，很快这场球就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在家庭当中，神所安排的是妻子顺从丈夫，顺从他的权柄，因此而能够产生那样一种和谐的关系，神心意当中那样一种幸福的家庭，就会减少冲突，减少受伤的丈夫，受伤的妻子。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要遵守这样一种的 order， 这样一种权柄的架构，我们才能够有一种正常的秩序我们尊重别人的权柄，不等于说我比别人差，并不等于说我没有他更聪明，不等于说我比他更软弱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尊重神所设定这些的次序。顺从不等于盲从上帝并没有命令有思想，有独立思考，有个性的这些妻子们盲从她的丈夫， 顺从不等于说不发表意见，顺从不是说失去你这个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妻子对丈夫的顺从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它是有一个条件的，必须是在顺从上帝这个大前提之下。当丈夫要让妻子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明显的哈这件事情是不合法、不合规，更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妻子要首先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她的丈夫。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当中，人人都想争第一，人人都不愿意服在权柄之下，人人都想争那个最大的、那个有权的啊。台湾大选昨天刚刚结束啊，总统只有一个，赖清德选上了啊，另外两个就当不上总统了，所以大家都在争，都在拼命的想要得到那个啊那个地位。据说有人数了一下，今年被称作这个全世界的大选年，有人数出70多个国家在今年当中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选举。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竞争，充满了争斗，充满了这种的争权夺利的这样一种世界。但是神所吩咐的，在家庭所设定的，在教会当中所设定的，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要怀着对上帝的敬畏，要学习不是彼此相争，而是彼此的顺服。我小的时候喜欢玩各种各样的竞争类的下棋呀、这个打扑克呀，喜欢看各种各样竞争性的这种的比赛啊，让我很兴奋啊。下棋不光是这个围棋呀、象棋呀。这个到大学里面下那个四国大战，哇，下的这个可以通宵达旦的啊，我就很喜欢争胜啊，赢了好开心啊，输了有点沮丧。师母跟我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所有这种竞争的这种球类比赛他都没有兴趣。在婚姻当中，神在磨练我，让我把从小养成的这种想争胜、想争第一那种，总是哈这个觉得自己有道理，觉得自己要说了算那样一种的品格，不断的磨，不断的去磨练。感谢主啊，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神也不断的在提醒我，我们教会有很多非常好的同工啊，大家在一起能够按照恩赐彼此的配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彼此的磨合。那神给我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听取，怎么去，不要去跟别人去相争，不要每次都觉得自己的主意是对的，而学习去彼此配搭的功课。我为此而感恩。神在婚姻当中也是啊，婚姻当中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相争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彼此顺从、彼此成全的心态。我们都想争我的主意是对的，如果我的目标没有达到啊，就会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冷战呢、热战呢，几天不讲话呀，甚至这个责备对方啊等等啊，不和、猜忌、彼此相争、彼此相害，这是婚姻关系的大忌。神给我们的解决办法，给我们的出路，就是说不要去跟他争，而是让他去赢。你不想，不要每次都想自己去赢。而是学习说，每次你能不能让他去赢，帮助他去赢，这是神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解决难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彼此顺从。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神告诉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不要去争那个第一，因为已经有第一了。不要去争那个总统，因为我们当中已经有王了。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在家庭当中都尊基督为主，尊基督为王，让他做王，让他坐在我的宝座上，让他坐在我们家里的宝座上，让他坐在我们教会当中，让他们在我们当中来做主掌王权的话，我们就产生一种的心态，可以去配合别人， 可以去顺从别人，可以跟别人去和睦的当中去一起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这个真正的大君王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成就在我们的家中。所以新年一开始啊，我们来学习彼此顺服的功课，彼此顺服在我们家庭当中的表现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本着对上帝的一种的信任，你既然把我放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把这个丈夫放在我的身边，我带着对上帝的一种的信任和顺从来顺服我的丈夫。彼此顺服在婚姻关系中的表达就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离开神啊，只有神那里才有我们生命活水的那个源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妻子可以顺服丈夫，丈夫可以爱妻子，这样就成就了神赋予婚姻的那一个使命，达到神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要成就的那样一个目的。弟兄姐妹，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期待啊，神也很期待我们，期待要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做新的事情，让我们都要以神，让他来做主，好不好？妻子能够更加的啊，带着这样的信心去顺从，丈夫能够更加的带着主的爱去活出那一种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的，神要让我们经历的新的一种的爱的那种的滋味，那样一种的状态。让我们呀，不仅是跟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关系更多的去经历神的作为，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让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家的里面。让我们再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什么是从主而来的爱。